孟胡子这会儿真是妙语连珠，他说，这低的上不来，高的要会下去，咱就得有种随高就低的能力，然后呢，用这种能力去上下自如的实践。要记住哈，这思想问题呀，不能用思想解决，思想问题要用行动来解决，行动介入最有效，最有说服力。咋行动啊？这一般来说呀，慎用正面强攻，多用侧面巧攻。这个麦捆根，谷捆梢，芝麻捆在半中腰，这要把住要害，就能顺利拿下。你们现在管着这些孩子，孩子们都是优质杠杆，哎，就看你们咋用他们去撬。比如万物启蒙这种活动，本意很好嘛，可你们这么去干，他们就是不好接受。咋办呢？比如说组织个这个卫生评审团啊，就让孩子们来当评委，大人们去检查，没法子撕破脸，这孩子们去就好办呢，他们小脸一绷，就能不讲情面，谁家干净谁家美，小嘴儿扒得的明明白白，童言无忌嘛，谁好跟孩子们闹啊？这谁家状况差，那家的孩子回去不得督促？这启蒙的事儿，哪里还用专门打旗号，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实现。从中长到西长，到了大曹家门口，不能叫他讲讲木头，路过庄稼地，那不能叫张有富讲讲庄稼。他转头突然冲着我，哎，对了，听说香梅挨打，人家没哭，你哭的不行。就都笑了。他又问，没人拦着呀？我说，张有富两口子拦着呢，拦不住。孟胡子说道，嘿，这七成那个劲儿上来，一个人是不好拦，可两口子一起拦都拦不住，是没吃饱饭？听他的语气像是玩笑，他也确实笑着，却笑得意味深长。他说道，嘿嘿，这张会计可是整天算账的主呢，能把老安的房子都算到自家手里，你想想，他家和七成家离得嫩近，七成家还专做餐饮，香梅手艺不错，模样也能聚人气儿，客人多了也便罢了，可若就是一桌客，那八成啊还是会去七成家吧，所以这两家有点竞争关系。七成一打香梅，这生意不得停几天，谁得利呀？我估计他们两口子在这事儿上啊有点股份。众人一起哦了一声。我懵了片刻，说道，可也没看出什么苗头啊，也没听见他们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呀。孟胡子说道，嘿嘿，就凭你们一青三梅老在一块儿耍，人家能叫你看到听到？这再说了，这种点火的事儿，非得叫人人瞧见火焰八丈高啊，把个暗搓搓的小火苗子往七成那边吹吹就够了。忽然又一笑说，嘿嘿，我看这头号院的生意怪红火，自家院子挤得满满的，还能占用上九奶的院儿，老安这一走啊，倒是便宜了张大包。我这也才回过味儿来，豁然开朗。孟胡子一回来，学校院里便整日里人声鼎沸。周宁说，咱这小院 相当于大城市的综合体，集多种功能于一身，乡间工作室、村史馆、暑假托管班，以及诸多从业人员的食宿地。只有带着孩子们出去检查卫生的时候，院子里才能够安静一些。小检查员们果然发挥了奇效，他们进到各家各户检查、打分、贴小红旗，一丝不苟。看着像是游戏，一旦贴上了小红旗，游戏的壳里就有了严峻元素。村里马上就分成了有旗和没旗的两类。然后一天天的，有的人家小红旗就越来越多，就分成了旗多的、有旗的和没旗的三类。没旗的想有旗，有旗的想旗多，旗多的想更多，笔杆超的氛围很快浓郁起来，村里的卫生状况变得空前优质。即便是周末两天客流如潮，也难在街面上找到个塑料袋子。万物启蒙也夹含在其中，不显山不漏水地进行着。大曹讲起各种树木，果然头头是道。张有富讲谷子、玉米讲得也好，只是讲着讲着就跑了题，开始说地，说咱山里最好的地是沟道地，沟道地保桑，不用浇，亩产呀能到800斤，是一类地。这二类地亩产500-600斤，三类地呢也就是400来斤。这些地呀都是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祖产，每块地在村里的账上都清清楚楚。这各家分地是得产量上取齐，不能地面取齐。一类地最要紧，每人能匀到8分。这当年分地是头等大事儿，难在山里的地不规整，大块地少，碎地多。光听那些个名就能够知道啊，什么长虫地、小井地、胡萝卜地、石榴地，这些地呀、啊，按三角形量、按扇形量还是按梯形量，哎，都有定规。还有歇山地，就是长有树的地，树的周边啊不长庄稼，就得把这一部分面积呢给除去，该咋除也有一说。这些孩子们眨巴着眼睛都听得懵懵的，到底是孩子们什么都能玩，几颗小石头他们顺脚给踢到沟里去，看谁踢得远，蹦个高去摸低垂的树枝，追逐蹦过路面的小蛤蟆，高声吓唬飞过的小鸟，枣红了的山楂，掉地上的柿子，这些都能成为他们的玩具。没有玩具也无碍，不为个什么也能够大呼小叫的闹一番，或者无厘头的扮僵尸，发出自以为恐怖的长笑声。长长的山道上无人也无车，这个队伍就这么玩耍着嬉笑着。有一次他们忽然搞了个即兴赛跑，分成了两队，有一队啊少了一个人，就让我充数。没有被嫌弃太老，我很荣幸，就努力地跑。跑一段分出了胜负，输的却不服，那就再战。来来回回歇歇跑跑玩了很久。这一趟疯跑下来，我出了一身透汗，晚上特别饿， 吃饱了就犯困，竟然比酒奶先睡着。那天晚上还做了个梦，梦见的是蚊子。从不曾梦见过蚊子，这蚊子很特别，足有半米长。可我不怕，一点儿也不怕，追着它打。蚊子长到半米长，也还是不禁打，三下两下就让我给打死了。我是小心翼翼打死它的，如果破坏了它的外形，那可不方便我向小伙伴们炫耀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护着这巨蚊的遗体，它是那么的轻薄，轻薄而硕大，硕大却轻薄，似乎吹了一阵风，它就能够随风而去，再也不见。那可不行，我得好好地守着它，等着小伙伴们。可是小伙伴们酒后不至，丝丝凉意隐隐而来。啊，风来了，风来了。醒来，我知道自己在笑。半米长的蚊子呢，怎么能不笑啊？这种乐趣类似于比最高的玉米杆儿，比最大的麦穗儿，比最艳丽的蝴蝶，比最强韧的杨树叶梗。这些简单的乐趣，无聊的乐趣，可爱的乐趣，和巨款豪宅、华服高位之类毫无关系的乐趣，都曾经是童年才有的乐趣。而如今，则是只有梦回童年才能重新拥有的乐趣。偶尔会想象，多年之后，这些孩子都已经长大，他们是否会想起这些时光，如同童年的福田庄之于如今的我。这些无所事事又无所不是的山中假日，当时不以为意的片段，在成年之后是否会酝酿成酒，在他们的记忆里馥郁缠绵，缭绕不绝。七月枣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红了皮。这俗话里说的时辰，自然都是农历，也有论节气的，如立秋风山楂红，白鹿道打核桃。最早成果的果然就是山楂和枣，十分应景。立秋后，村里人就开始打山楂，我也跟着秀梅打了一回。打山楂要用巧劲儿，把杆子举得越高，动作幅度越大，越不中。因为你的力道打到了树枝上，树枝一摇摆就把它化解了。须得杆子离山楂近了再出手，稳准狠的把它半打半敲半震的弄下来。山楂不怕落地，大约是因为个头小就经摔。枣多种在家户院里，便常有人送来一些，说是给酒奶孝顺鲜果。最小的叫菱枣，玲珑可爱，口感脆甜。最大的叫石滚枣，笨笨壮壮的，体型喜人，只是甜度差些。大英说，大集体的时候啊，像枣啊、核桃啊这些山货，打第一遍的时候都必须得上缴集体，之后呢，社员们可以去六二茬、三茬，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溜出来的东西啊就属于自家。去收获过的田里捡漏，这里叫做溜，麦子、玉米、红薯、花生之类的都可溜。大英说， 这起初啊还糊涂着，人家咋那么会溜，一溜溜一大堆核桃，一溜溜一筛子枣。这后来才知道啊，人家在给集体打的时候就已经把东西藏妥，要么藏一堆草底下，要么呢就挖个洞做个记号，等于呀给自家偷摸攒下了，到溜的时候再假装发现，多拙。柿子们也依次熟了，到这里才知晓柿子还有那么多的品种，磨盘柿、锄头柿、鸡心柿、火罐柿、水晶柿，也有论口感起名的，如涩柿、甜柿、脆柿、绵柿。我最爱听的还是论时令叫的，什么八月黄、雁过红、九月青，有着栩栩如生的画面感，而且一听就知道什么时候能吃。柿子的问题就是不好存放，不过恰也因为不好存放，反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有了其他出路，或酿成柿子醋，或晒成柿饼。柿子醋转变成了调料，柿饼呢升级成了比粮食更稀罕的糕点。这做醋的柿子不值一提，只有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柿子，不好做柿饼的，才会用来做醋，当然做出来的味道还是极好的。做柿饼的柿子却得精挑细选，首先得熟得早，晒柿饼有削皮、晾晒、捂霜等几个步骤，按步骤综合论，上佳的就是八月黄。旱多柿甜，水多柿大，田里的柿子一般会结得比坡上野长的要大，就是因为田里好浇水。今年雨水足，整面山的柿子果然都长得匀匀的大。看到一树树累累垂垂的八月黄，村里人都说今年呀得好好晒些柿饼了。但即便是八月黄里，也得是刚黄的柿子才适宜做柿饼，色儿还发青的甜度会差，颜色红的甜度虽然够，但是硬度却不够，不好削皮，而且呢熟的迟，会误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程序。因此要做柿饼，就得把这些个都搁置，选甜度、硬度、个头都刚刚好的。孟胡子想使的却是另一股子劲儿，他在各种场合唾沫飞溅地跟村民们宣传着柿子文化，却没有单刀直入，而是先从美讲起，说美丽乡村可不是白得的名号，咱得知道咱们能叫人看见哪些美。我看呐，咱们的玉米收下来都是尾脖扎成了盾，放在空场地上，既透气又透光，太阳好了能晒，上头罩一块塑料布还不怕下雨，哎，科学的很。可说实话，堆得太随便不够美，咱扎盾的时候能不能想想这三四个盾咋排列更好看，能不能编几小辫玉米在尾脖上外头挂出来，或者再配上几串红辣椒，哎，小小一点缀翘它一翘。还有啊，咱们的山楂你晒的时候也不要泼泼洒洒的往地下一搁，你要么晒到咱们的大簸箕里，要么呢就铺块布，哎，最好是镜面白布，趁着咱的山楂圆溜溜红艳艳的，这都能成景。哎，类似这些事儿啊，咱都要犯犯思想， 都要虑虑进到客眼里头是啥样，能不能叫客想去拍照留影，能不能啊叫看到图的人也想来咱山里看。哎，这就有了意思，拐弯抹角的都能给咱钱。